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5到19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更知道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父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党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这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待这一切的事已先，人又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待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仇敌所敌不住拖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作地的生命。这主的福音，他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段圣经是与耶稣预言这个耶路撒冷或是犹太人的这个最高的荣耀圣殿将要被毁灭或是拆毁。那在耶稣再来或是有一个伟大的一直到来之前呢，凡是跟随耶稣的人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逼迫。那这些事情在没有发生之前的这些事情，就是刚才讲到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的震动，就会有很大地震，然后呢有饥荒瘟疫有可怕的异象，还有神迹在天上显现圣经其他地方记载说月亮就会变成血一样的，然后呢天空充满了这个烟雾这个状况的话，在西雅图在多少年前，大概8几年还是7几年，深海人火山那个喷发的时候，满个空中可能都是那些火山喷发之后的那个烟尘笼罩，很长一段时间人都看不到那个青天白云。那耶稣在预言的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能来到，但那个事情再来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除了这个天灾，包括了地震这些事情发生，当然还有人祸的话，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经过了，第二次也经过了，但是当第三次世界大战来的时候，很显然就不只是两颗原子弹来炸地球了很局部的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长岛长崎广岛所以说很显然或是整个地球性的一种灾难会产生的时候，才会会达到耶稣所描述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其实未来的话是一件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再生的年代里面能不能够经历到。总之这些地质学家这些研究历史的人就知道是说近100年的这个地震的这种在地球表面的这种爆发率比过去几千年的累积还要更频繁，还要更多。所以说这个也就等于说这未来的一个日子其实越来越近。那越来越近的其中还有一个 一个证照，就是当我们知道中国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但前一年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中东，那就是1948年，应该是5月18号，以色列就是犹太人重新，就是灭了2000多年、几百年之后的国家重新被建立起来。你们知道这个历史啊，到现在他们有一个计划，就要重建圣殿。这个要重建的圣殿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一个圣殿，但是这个圣殿不是第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是在犹太人历史当中的第三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当他们立国的王帝大卫王立国之后，他的儿子，他给他的儿子预备了这个建造圣殿的所有的材料，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就建造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最好的这个木料香柏木，然后里面因为有像南非的黄金啊、斯巴女王这些贡献的这些黄金啊，就来装饰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墙壁啊，都是贴金。这个圣殿非常辉煌，但是经过了20代的他的子孙之后，在他的儿子应该叫西底家，被巴比伦帝国的王帝所灭，灭了之后把这个以色列人啊，当时最精英的那些老弱病残还留在那里，最精英的这批人全部掳到巴比伦。这是第一次，因为除了这个建筑物里的材料贵重之外，那个侵略的或是把你灭国的人要把这些金子拿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古时候打仗的时候，两个民族或是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他们战胜了你，他一定要把你的什么呀，你敬拜的殿要摧毁。为什么？他要摧毁你的信仰，也就告诉你说，我后面所拜的神比你这个国家所拜的神要来的伟大，所以说我打胜你。可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除了这一次圣殿被毁之后经过了70年，因为那个巴比伦帝国后来被马代波斯帝国所打败，所以说呢，那集中到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重建什么，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说是被掳了70年之后，他们回归了之后重建了之后是第二圣殿。可是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那第二圣殿后来也被毁，直到是罗马帝国毁的吗？罗姆斯旧约历史比较少。总之第二圣殿也被毁了，他们又战败一定是被毁了。毁了之后，因为有罗马帝国来统治他们里面有分封的王，就好像是个殖民地，所以说没有真正的是自己的国家。可是呢，当大希律王他有建筑的这种天分，他就花了46年建造了一个圣殿。可是这个圣殿现在剩下多少东西？就一面墙。因为在公元70年的时候，他们要起来反抗那个罗马的对他们的统治，结果罗马的将军进到耶路撒冷就烧毁圣殿，也是把他的那个什么金子贴上去的这些金子融化了之后掳走。耶稣所讲的这个就是公元70年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个圣殿的那个石头很大，好多吨重的那些大的石头作为地基的，他说一块石头不会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件事情发生是在耶稣什么时候发生的？主耶稣是公元大概2到3到4年的时候出生，然后在公元27年的时候，可能是准确的时间，他这个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然后照圣经所说当然是3天之后复活之后他就升回到天上去。可是这个事情是在他还没有去世之前，他在这3年半里面传道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讲的。如果他是在 如果27年出来传道，27年离世的话，因为公元前3年半，他3年半传道里面，他公元26年、25年还是27年这个时间里面，他讲到将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他说这么多美丽的石头上面的供物，上面非装饰的非常的金碧辉煌，非常的漂亮的东西，他说将来非要被拆毁，一块石头不会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指的就是大叙利王花了46年所建造的圣殿。他不但预言了这件事情，他也预言将来那些跟随他的人，在一个大灾难会临到之前，当然现在过去已经超过2000年，如果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话，也就是说天上在上帝那里可能再开来是2天时间，你懂我的意思吗？中国那个神话故事里讲到，在天上一天的时候，地上1000年，对吧？或是1年，反正是说，在这个永恒的这个临界的这个时间，不是按照我们地上的这个1天24个小时来算，在上帝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啊，这就是上帝的那个时间观。所以说呢，过去了2天，过去了2天，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后来大灾难或是世界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地球的末了的时间还没有到之前，也包括了我们现在的在座的每一位啊。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会不但会有可能会被抓去这个吃官司，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族、朋友。也会把我们交给官，这种事情有吗？在我们中国，这样事情不稀奇，因为以前不用是说你信耶稣，你就是不是在这个五类里面的，你只要是地主啊，那个什么资本家啊、富农啊，都有可能被自己的亲属说。所告，要检举他，然后有任务似的要被供出来，把自己的要表明你对国不是对国家的，是对就这个中国执政党的一个忠诚。所以说这件事情政治上面有，其实宗教信仰上面也有。我记得这个礼拜之前刚。这个礼拜里没有了，今天算是龙牧师和另外一个姐妹都分享到说，在他们信耶稣之前呢，这个他的爸爸现在是信了耶稣，对吧？在他信耶稣之前，在刚刚信耶稣之后，他的爸爸的反应是什么？他本来从来没有就是想到要祭祖的这件事情，所以一到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爸爸就把他的爷爷奶奶的画像就搞出来，然后就放在家里开始祭拜了。另外一个姐妹呢，她的妈妈也不是什么虔诚的佛教的，但是她信了耶稣之后，她告诉她，我在美国去了教会，信了耶稣之后呢，她妈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当她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她妈妈就是说本来要计划给一个什么，给一个佛纯金的，要送给她的外孙，对吧？结果呢，她的女儿说，她说不行了，我们信了耶稣，不能够再这种迷信偶像，所以说他妈妈就寄了另外一样东西。他说葫芦可不可以？那个姐妹就问过我，葫芦没问题啊，葫芦没有宗教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嘛。结果他妈妈寄过来的东西是什么？葫芦是葫芦，但是后面有个观音，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那个礼拜五，他那个姐妹就问我，那怎么办呢？从佛变成了葫芦观音，我这个基督徒如果。那孩子带着这个出去的时候，你是要证明你是一个佛教徒呢，你还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说他就做难。我说没关系啊，黄金可以照金链子把它融掉，融成一个十字架不就行了？哦，对。另外一个弟兄还跟我说，我个朋友送给我一样东西啊，给我儿子出生了，结果上面写着招财进宝。我说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没有宗教意味，只是恭喜你就是发财嘛，对不对？ 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发财吧？我说没问题。我说我还没有讲呢。我说有一年上帝感动我在过年的时候，第一句话我说问上帝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上帝就给我一个意念，说你就说，恭喜发财，就要学个广东人的，一见面到过年的时候就恭喜发财，人家就摸不着头脑。你这个牧师是不是很贪财？然后你又鼓励你的信徒也贪财吗？上帝这样要我怎么讲，我就这么讲，对吧？因为一定后面有他的这个什么应许在后面，我照讲了，然后你那一年能不能发财我不知道，也许你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的话，你可能就发财了那一年，对不对？你只是没有告诉我而已嘛。但是呀，这段圣经里面我本来是要讲什么啊？这个接受新鲜的事物，因为罗牧师昨天一直在催我，哎，你到底回应的诗歌是什么？结果回应的诗歌是什么呢？来，你们看一下。对，立定志向。然后呢，我听了说，既然是这个回应的诗歌叫立定志向，那我不可能讲另外一个题目嘛。所以说我就再去开圣经的时候发现，哎，哦，原来罗牧师开的这个立定志向是因为有一个叫做立定心意。所以在第十四节啊，这个程序在背面讲到说，在这个第十四节讲到是说，你们啊，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分数，因为我上帝会必会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的敌人所敌不住的啊，拨不倒的。你去吃官司，那些这个君王啊、诸侯那些当官的要来拷问你的时候，审问你的时候。因为你会得到口才地位去去应对，你不用害怕。所以说立定志向依靠上帝可以面对可能会临到我们的逼迫。那么当然，如果连官你能够多能够应付得了，那对你的父母啊、兄弟啊、亲属啊、朋友啊，如果都会因为你信耶稣之后对你产生了这个误会，以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可能就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就不会去扫墓了。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扫墓？当然可以去扫墓了。上帝命令人类的第一条的向人的诫命就是你当孝敬父母，好叫你在世长寿。孝敬父母不单是他活着的时候，你去想念过世的父母，或是说祖父母啊，这些长辈的话，追念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不要双膝下跪就行。因为双膝下跪这件事情是什么？照圣经所说是只能够对创造主，你单膝下跪都可以。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欧洲的像国王的跪不一定是双膝下跪啊，中国是双膝下跪要向皇帝下跪，但是欧洲的好像是单膝下跪。你求婚的时候单膝下跪，你不可能两个膝盖跪下来求你嫁给我吧？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假如说基督徒去扫墓，你像我跟罗牧师去扫墓的时候，我会带着两个孩子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上帝透过这些的爷爷奶奶啊、太公太婆，给我们这种的生命的延续，然后我们要想念他们，我们要纪念他们。但这个方式不是跪下来，不是用这些的蔬果或者茶香去祭，而是献上鲜花，然后追溯他们的这个我们所知道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对我们的这个爱然后呢献上鲜花、鞠躬，这些都可以。这个形式就很简洁，但又有意义。假如说这些过往的人祖先如果要靠你这一个一年才一次去供他吃的话，你说你有多不孝吗？你知道他们要吃这个才能够饱，他们吃一顿就可以顶365天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表达的孝心和想念你的祖宗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话，那么你有364天都是在不孝的状态底下，都是在没有真正的尊敬你的祖先的状态底下。所以说这些事情讲不通。但是那些民间宗教的人可能会讲到是说，当然他们吃一
因为他们是鬼嘛，他们吃一天当然就饱了，或者他们吃不到也可以抢别的，因为所谓孤魂野鬼会什么，会抢夺这个，你一不小心供给你祖宗没有做对的啊，我差得比较远。到底立定心智，上帝要我们立定心智做什么？当然立定心智在逼迫受到逼迫的时候，立定心智为耶稣的名的缘故会遭受逼迫，可是圣经里也应许说，凡是为耶稣的名，为信耶稣的缘故遭受的逼迫，后面都有什么？为义，为上帝的名受逼迫，后面什么呢？有奖赏。这个奖赏有可能是土地，有可能是这个你再实际一点，有可能上帝因为你受了逼迫，奖你一套房子啊，奖你一辆车子的，会有各种的方式，就是说会让你感受到这个有荣誉感的，会让你感受到就是说有安全感的东西，上帝都有可能会奖励给你，因为你遭受了冤枉，遭受了逼迫。对于信徒是说，要为耶稣的名，可能要预备好承受逼迫。如果极端一点来讲的话，你想好了之后，因为在教外，在基督教教外有异教，比方说回教、okay, 伊斯兰教。假如说你是一个华人，拿了美国的这个身份，美国公民，然后去到东那个回教激进的这个地方去旅游，一旦被抓的话，他可能是因为你拥有美国护照抓你。可是因为如果中东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很好的话，因为你是黑头发黄皮肤，所以他不是仇视你是个中国人，他会因为你获得了这个美国护照，甚至如果他又知道是说你是一个中国人，拿了美国公民，然后呢又信了耶稣基督教，哦，那就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仇视你是中国人，他们没有仇视你成为美国公民，可能是亲密你了啊，不要自己的国家的国籍，要美国国籍啊，最多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成了基督徒，哎，有可能就要你的命。为什么？因为回教国家里面对于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十分的这个反感跟敌视。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面会碰到的事情，会经验到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至少在美国这个地方还好，因为它本身就是基督信仰立宪法的一个国家，所以说的话自然是没有这种真正会什么，当然也有此起彼伏，有被教堂被烧啊之类的事情也有发生，没错，可是很少。可是你到一个这个很极端的这个中东的这些回教国家里面去，如果你带这个基督教身份，随时可能就没命。那这是针对基督徒我们说的要立定心智的一件事情。那对于在慕道的朋友来说的话，我们是要接受立定心智，要接受新鲜的事物。假如说我们是从中国来，我们从小是什么政治身份，首先是少先队员，无论你信不信，首先把那个红领巾戴上。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是最后一批戴上红领巾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外公他是国民党的军官，对吧？又是地主，对吧？我妈妈是因为在养母的保护底下才少受逼迫，可能也因为我的太外公就是被斗死的。所以说呢，我发现我在小学里面的时候的感觉就是说，他为什么没有让我第一批就戴上红领巾呢？最后一批可能要考验过了之后才可以。哎，看这小孩子好像蛮积极的，稍些都也先给他搞上，可是从来就没有入过共青团团员。我哥哥是入的，但是不让他入党，为什么？不够红不够专啊，有海外关系，对吧？后来我妈妈出国了，然后呢，当时现在淡化。可是如果你在中国从小是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进化论的这个思想下，你成了少先队员，你成了共青团员，你后来又成了党员，这样的一个思想背景下长大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如果在历史中讲是说怎么样 这些欧美基督教国家怎么样侵略我们中国，给我们中国有多大的羞辱哈，八国联军这个事情，然后你会觉得是说哇，信仰基督教信仰就是一个信仰洋教，然后突破或是说是敌对于我自己所从小所受的教育，无论从政治的层面还是从这个民族自尊心的这种层面上来，首先是什么？是抵触的。那么很显然，我们中国人到接触基督教信仰会有这样的心态，实际上纯种的这个犹太人，耶稣是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纯种的犹太人。当他们在宣扬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你说那当时的犹太人是接受他们的吗？不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异端的教派，要置耶稣于死地的。所以说从政治宗教的这个层面上来，犹太人为什么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因为他们看耶稣，就是当然要钉死耶稣十字架的主要是什么？那些这个当权者、贵族，还有当时的知识分子、宗教领袖。当然，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们学圣经的知识，是他们从小在这个他们的会堂里面学习知识的，所以说知识分子跟这些是连在一块。对于当时的耶稣传道时代的犹太人来说，耶稣的教导跟他们祖宗所教导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有不一样啊，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到那样子的悟性，会接受耶稣就是那一个上帝透过先知的口预言要来的救主。他们看耶稣要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他们的救主，这绝对是一个亵渎的事情。所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耶稣是一个他们需要接受的新兴的事物。那么当时哪一些人接受了耶稣呢？当然耶稣直接呼召的这些门徒当然是接受耶稣，跟随耶稣。后来耶稣复活之后，后来离开之后受逼迫，也是这群人。那么另外一批就是当他讲道的时候，有一群的这些老百姓，他们不但听到了讲道，也亲眼见证那些生病的人或是被鬼附的人，上帝怎么样从他们的疾病当中把他们救出来，又怎么样从这个心灵的或是精神的瑕疵上面，从这个邪灵的权势底下解救出来。说这些见证人是会跟随耶稣，一路会跟随耶稣，他们立定志向，是说他们觉得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星期四的时候早上就查了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个犹太人的这个像现在的这个参议员一样来求问耶稣，是说半夜因为怕其他的犹太人排斥他，所以说半夜来求问耶稣，相信你从上帝来怎么样可以得救的意思。耶稣说你必须要透过水和圣灵重生才能够获得这个属神的生命。真正那些知识分子和当权派里面的贵族，这是小部分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大部分人就是那些普罗大众。所以反过来说，对我们中国人这个身份和从小成长的一个背景来说的话，我们今天会信耶稣不见得是因为牧师讲道讲得好，那一个带我信耶稣的这个基督徒，他对圣经很熟，然后解答了我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这其实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是说，当你在遇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无论是牧师和带你信耶稣认识耶稣的来教堂的这一个人，他鼓励你，你试着去向耶稣祷告看看他会不会回应你的祷告。也就是实践是什么？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人，如果我信耶稣但是却没有经历耶稣在你生活当中的这个互动，你说信耶稣可能就是一个精神知识层次的东西，因为你会觉得耶稣是一个历史的人，知道吗？ 他所画的一些精神我相信了，可是如果今天你祷告的时候耶稣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你就会信仰就不再是一不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耶稣说我已经复活了，这个活现在还活着这个事情是真的。你们看到区别没有？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作为一个例子，他有写了书嘛，对吧？毛泽东思想，他所提出来一些理论，所以说后来的人他们都很，如果说很崇拜他的话，那么用他的理论来指导他的这个言行，甚至于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这 忠诚度，这是这一个人的思想影响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觉得是说你挂了毛主席的画像在你的车上，结果呢开车的时候被撞了或是撞人了之后，你觉得没事，他觉得车子这么烂，但是我这个人丝毫没损，你就会想，哦，这个不一定是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影响了我，可能我挂的耶稣这个毛主席的这个什么这个像，在车出车祸的那个时刻保佑了我。有些神学家可能罗牧师也会批判我，你这不是鼓励信徒把耶稣的画像或者圣经当作是一个可以保佑我们的东西吗？挂在那里，你不要想歪了。我的意思是说，对于耶稣的这个思想，因为很多人说各种宗教都是趋人为善，特别是耶稣讲的都是博爱的东西，要舍己救人的东西，或者是说啊，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你的仇敌啊祝福，这些事情都是一种，就是指导你精神要原谅人呐、啊、包容人呐、啊、爱人呐、啊、舍己为人呐、啊、这种的理想和精神层面。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宣告的是说，不只是这些哦，这些都是正常，应该有一个生命的品格，可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今天是不是真的活着，而且他今天活着明天也活着，将来一直即便是我们离开了这个肉身之后来迎接我们的也是他，那个就很不一样。所以说针对于慕道的朋友来说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突破的是从小的这一个民间信仰和中国在国内所教导我们的这种政治的理念。小学一年级读的这个爱国理念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爱祖国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可是你知道作为一个执政党的话，他希望你什么？应该倒过来，应该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爱人民爱祖国。如果不止中国这样，我说如果是美国是执政党的话，他岂不希望是这样？如果现在是共和党执政，对吧？川普希望你怎么样？他希望你投票给他，你当然是说你要爱这个共和党，然后呢爱人民爱祖国。所有的执政党他们的心愿是什么？一定是他党在先，他才能执政嘛。所以说我不只是讲中国，台湾嘛，台湾民进党希望台湾人民爱什么？爱民进党的台独理念呢，对吧？你爱民进党，你再爱祖国爱人民，你可是李敖啊，台湾的李敖他期望什么？他一定是倒过来，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要期望两岸这个统一，对吧？作为他已经到了台湾的人，他当然是爱台湾人民嘛，对吧？然后才会是党派。我的意思说，我们中国人要成为基督徒，会认识耶稣的救恩，能够接受他的话，还是有些东西要突破的，突破政治的理念，突破曾经有的从小到大的一个这个宗教的思想，要突破在过往历史当中可能对基督教产生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因为在想到这个国耻的时候，被这个欧美国家基督教国家侵略或是说的时候， 屈辱的条约之外，你却没有不知道原来有多少的基督徒，这些学教士为了中国人能够信耶稣，他们是什么？流了很多的血，不但自己流血，自己的老婆孩子死在中国，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他们要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们。为什么在美国的话，他要提倡怎么样？政教要分离的状态。因为宗教信仰如果信偏的话是会使人疯狂。那假如说你知道这个欧美的这个政治势力是当然是要掠夺你的财富，但是借着这个势力进入到中国的这些那么多的宣教士，这些基督徒们却是为了耶稣的爱去舍命。这个妇女鞋子被解放了，妇女能够读书了，这么多的医院，这么多的学校大学的产生，都跟欧美的这些宣教士进去是直接关联。如果所以说一分两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历史的全面性的时候，你不在于说就是灌醉，是说啊，灌醉你们这个基督信仰是什么政治的走狗，为外面的这个欧美的这些统治者阶级服务的。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你可能这辈子也不会信耶稣，因为你把这个宗教信仰跟耶稣的信仰跟政治挂在一起，有一个片面的认识。那么基督徒还要突破，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的爷爷奶奶他如果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的话，他也可能是一个拜菩萨的。就像我妈妈的养母，她原来是拜佛拜得非常虔诚的一个老太太，可是呢她为了想念她的女儿，就养女啊，养女对她来说是一个贵人。为什么？因为在我妈妈成为她养女之前，她前面几个孩子全部死掉，她生了就死，生了就死，结果她就是养了我妈妈，之后接触带出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就是我妈我外养外婆的这个后面生的孩子都存活了。所以说她看这个养女是非常宝贝的。所以说当我妈妈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好多年之后回不去的时候，因为身份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她就很想念。当我回去的时候，她就给我提出一个要求，她说如果你能够叫你妈妈回来看我的话，我就信耶稣。他信了这么多年的佛，而且你知道他的孙子啊，就小的时候惊吓嘛，就所谓中国有讲到七魂六魄对吧，惊吓的孩子这个魂魄要叫回来，他会做这个离心的事情的啊，然后把魂魄叫回来的那种，就是有一些半神婆的状态。但是他为了，所以说我怎么样回来，我说为了外婆能够信耶稣得救，你怎么样冒着各样的风险你都要回去看他。我妈妈实在是害怕不去，回去了之后，这老太太按照她的约定，她就跟着她的小女，因为她的小女儿我的阿姨是虔诚的基督徒，跟她的丈夫一丈吧，所以说就他们，因为那个我那个舅舅啊，他不争气，本来是村干部赌博，然后呢这个就没法住了。有一段时间外婆就住在跟阿姨家，阿姨就带去她去教堂认识耶稣，后来信了耶稣也是很喜乐，所以说女儿也见到了，耶稣也信了，今生的福分跟来生的这个永远的福分她都得着，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好了，立定心智做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立定心智当然是继续坚定的相信他，跟随他。立定心智要面对从亲友来的可能的误会和这个逼迫。对于还在悟道的朋友来说的话，立定心智要突破中国历史中对欧美的这种屈辱的感觉，对于中国这个现代的话社会里面所教育里面就是无神论的信仰，你还要突破其他宗教对你这个理想中的生活中的影响。因为像到我现在为止啊，我多少时候讲到都会用到佛 佛教啊道教的一些术语来讲。很显然我从小到大的时候不但有受过这个政治的这个熏陶，也受过这种民间信仰的熏陶，因为很多的成语啊什么东西可能很自然一在开圣经的时候就会对比起来看，但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在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很显然就会有一些什么，至少有一些共鸣点。否则的话我从小就出生在美国，一路长到还是在美国，一个 ABC 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长大了之后跟你一个在中国背景下出来的这些人讲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什么都不会在同一个频道上，同一个层面上，就很难有交集啊。那我们请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从犹太人对耶稣的认识，主耶稣的这些预言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立定的志向、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在你圣灵的感动底下，能够把我们心中思想中的一些结能够突破和解开，好叫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信得更加的精准，也能够突破那些的这个门槛，能够跨入基督信仰的这个康庄大道。用耶稣基督圣名，阿门。